好，我们《红楼梦》讲到了第80回。那我们没有采用现在120回本，而采用了80回本啊。好几次跟所有的朋友解释了一下这些原因。那么也希望大家对于《红楼梦》啊有一个一般阅读小说可能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一般在文学的阅读里，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局。所谓的结局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在看电影或者连续剧的时候，我们觉得谁最后嫁谁了，谁最后没有嫁谁了，我们叫做结局。可是如果从比较贴近到生命的角度来看，我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其实很难说什么叫做结局，它只是一个不断在流动、不断在变化的一个过程。那结局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红楼梦》在多读几次以后，其实也一直在促使我在问或者反省，到底什么叫做人生的结局。所以因此我就大胆的没有采用120回本，因为120回本里面我们会接触到林黛玉的死亡，会接触到宝钗嫁给了宝玉，会接触到了宝玉最后的出家，在一片白茫茫大地的雪地跟他爸爸磕头离开，我们都觉得比较像结局。那么这些结局是不是原作者曹雪芹所设计的？那么到现在其实争论非常非常的大。那至少以我自己的想法来看，我觉得《红楼梦》的结局其实在第五回。我们一再提到第五回是宝玉刚刚发育，喝了酒，走到太虚幻境，打开抽屉，看到一首一首的诗，每首诗暗示了一个女性的未来的命运，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结局。所以包括后来在120回本的高鹗，他去补写《红楼梦》的时候，还是在采取这一次太虚幻境里面所有的判词以及所有的诗句来写所有人的结局。那有些他读懂了，有些他可能没有完全的读懂，可基本上结局非常清楚是在第五回啊，是在第五回。所以我们也因此可以说，《红楼梦》这个作者的写法基本上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所有人的结局，他只是用了一个倒叙的方法，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电影里面，一开始可能是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人，然后他在那边回想他的一生，电影倒叙回去，看到他最后一步一步如何走到他现在命运的终结。所以我想这样的写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写法，它不是一种推理的或者悬疑的写法，它是先把结局告诉你，因为结局告诉你了就没有什么好悬疑的，只是看到更大的悬疑可能在于我们自己决定在性格里的许许多多的倾向会使一个人一定往那条路走。每个人的命跟运，我们说命跟运是说它可能有一个本体的生命本质，我们叫做命，可它有一个运行的运。那一般人的比较通俗的解释说，命是那部车子，运是那条路，所以你可能是非常好的车子，可是你一直会开在很坎坷的路上。那所以命跟运的解释也不太相同，那或者是说像命很不好，可是运一直很顺畅，是一个很烂很烂的车子，可老子开在很顺利的路上。那么每个人对命或运的解释都不太相同，可是在西方的希腊悲剧里面常常讲到的是性格，认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跟运的往往是一个性格的元素。那么所以因此这些部分都可以拿来解释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为什么一开始就把人的结局先公布了。那意思有一点像西方的所谓的性格论，林黛玉是一定会走上林黛玉那条路的，因为她的孤独，因为她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不屑与妥协。宝钗也一定会走上她那条路，因为宝钗代表了一种圆融，一种尽量跟世俗之间的一个比较协调的关系，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性格，也各自走向各自可能不同的命运。所以在这样子里面，大家可能就会思考到所谓《红楼梦》的主要的12个女性，12金钗，我觉得她们是比较分享了大观园的青春的一群人。 这里面有姓贾的女孩子，也有不姓贾的女孩子，有些是媳妇嫁进来的，像王熙凤、秦可卿，他们是嫁到贾家来的媳妇，有贾家自己的元春、探春、迎春、惜春，那也有外姓的这些女孩子，像林黛玉、史湘云，并不姓贾，可是也进到了这个青春王国，甚至有可能很疏远，在亲属的关系上非常疏远的，像妙玉，是一个出家的女孩子，可是因为她住在大观园，她的庙在大观园当中，所以她也分享了这个青春。所以我们现在分析所谓的十二金钗的时候，你觉得蛮有趣，这十二个金钗的这十二个女性，是因为她分享过青春的美的，所以她们各自性格不同，她的命运不同，可她们都分享了青春的美。那你就可能会问到，像七十八回、七十九回出现的夏金桂，哎，她不在十二金钗里。那么她嫁给了薛蟠，那么其实她后来也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可她并不在十二金钗里。那因此你就可能会觉得，她是不是那个没有分享大观园的美学的那个人？